我们今天呢，主日的信息呢，叫做主耶稣娶心腹。主耶稣娶心腹，弟兄姐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不论你对圣经熟不熟，你都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圣经作者，就一直在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将来要和你每一个人要永远的同在。当然这个每一个人是指着信耶稣的，是配得，我讲配得，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永恒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神用夫妻这个关系这个观念，早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那人毒鸡不好，他把亚当身上的肋骨就拿下来做了一个女人，所以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在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哦，原来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那有些古卷里面有讲说，这是我基督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呢，你就突然发现到，当伊甸园亚当被取出肋骨来做成一个女人叫做夏娃，跟他结合，二人成为夫妻一体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借着这一件的事情在说明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与教会联合。所以你可以说，从古到今，从永远到永远，神在为耶稣基督预备一个新娘，就是我们的教会。也可以说，神用了一个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在为主耶稣基督预备一个心腹。那么这件事情，你说那教会是谁呢？教会是跟我有关系吗？是的，教会可以很多的人，是一个集合的名词，但也可以是 each individual， 就是每一个人，你跟耶稣基督要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圣经从很多的卷书里面，从创世纪你也可以看到雅歌里面 Song of Songs 里面讲到两个人的爱情，那种比酒更美的那一种的新婚爱情，好像描述的你觉得说非常的露骨哈，可是那个就是在讲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那种关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关系。圣经说你要跟神认识到那种亲密的关系，你要跟他有那么亲密，一直像什么，像夫妻的关系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来娶你。那么整个的圣经到最后最后最后的高潮，就是羔羊的婚宴。这个羔羊的婚宴就是所有的耶稣基督的信徒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进入到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被圣灵重生的人，他要与耶稣基督永远的结合，像夫妻一样。那同时你也惊奇的发现到，我们也都是宾客，我们都是羔羊的妻。弟兄姐妹，整个圣经里面神他所启示的信息，所有的最高潮就是在最后的时候，羔羊娶妻举行婚宴的时候。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在我们 Jack 跟 Helen， 我们教会为他举办这个 Wedding Banquet， 在这个婚宴当中，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节。这一段的经节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神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预备，为主耶稣娶新娘做了很多的准备，这是最高潮。而且这个婚宴可以 last forever， 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啊，我们以前听了很多童话故事，对不对啊？从王子跟公主啊，从此快快乐乐的永远活在一起哈、那这个事项是一个童话故事，可是弟兄姐妹，这却正是圣经上所叙述的。你跟我将来有一天都要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OK，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思想心中都没有想过的，那个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如果你去看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真的那是 beyond our imagination， 那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那么圣经上我们读一段经文，就在以赛亚62章啊。那我用吕正中的版本，因为比较容易懂。好，我们弟兄姐妹打在你的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青年人怎样娶处女，那造就你的也必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欢新妇，你的神也必怎样喜欢你。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前面当然有一个就是那个以前的地本来是荒凉的，诶，但是耶和华神宣告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诶，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地重新恢复的时候，上面的人民呢，也那个神要来娶你哈。那这个也就是在众多的经文当中呢，神在一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说，我要跟你有这个婚姻的关系，神跟人要有一个婚姻的关系。那么在我们所有的新约的教导里面，主耶稣他自己呢也一直在宣告，他就是那个将要来的新郎，他就是要来娶我们的新郎。请你大家打他自己的宣称哈，主耶稣就是新郎，教会是新妇。马太福音第9章15节，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这个是有人在来质问耶稣基督哈，来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那耶稣说哈，新郎同在的时候，他们不用进食啊，因为我就在你们当中啊。所以这主耶稣他就在自己去宣告，他就是新郎啊。那当一个在新约的时代，在犹太人的那个观念当中，有人自称是新郎哦。他们如果很懂得旧约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宣称呢是非常的独特的，这是神，只有神可以这样子来宣告的。好，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很注意的话，说哦，原来这个人宣告他是新郎，他就是宣告他自己是神。OK， 那我们再来看施洗约翰的见证啊，在约翰福音3章29节到30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知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句话是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凡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呢？为什么？因为他深知道这个新郎，我是为新郎开路做先锋，我不是新郎。各位不要看我啊，要看那个啊，看那个啊，那个比较重要，那个将要来了，那个是一个新郎，他要兴旺，我要衰微。为什么？这其实变成我们真正的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真正的要有施洗约翰的看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他是新郎。弟兄姐妹，我们呢现在受西方的影响很深啊，我们一般的结婚典礼的时候，主角是谁？主角是新娘，对不对？但是在以色列中东地区，跟咱们中国一样，我们中国不管是台湾、香港还是国内哈，其实真正的来讲哈，结婚的主角是新郎。结婚的主角是新郎，但是现在西方是变成新娘，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其实结婚的主角是谁？是新郎。但是我们现在呢，可能已经都忘记了哈，忘记了我们原来以前的主角是新郎。我们在台湾，我们在中国的古代的那个婚礼当中，新郎是主角。Okay， 新郎是主角，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在所有的结婚庆典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新郎是主角，新郎是主耶稣基督。 OK，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保罗得到的启示哈，在以弗所书第5章31到32节，弟兄姐妹一起来哈。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就是保罗得到的启示，非常非常的精确的说，耶稣他就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教会是新妇的这个观念就是保罗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属灵的新妇，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劝勉，你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你要成为耶稣基督圣洁的新娘。所以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相信了以后就等着上天堂， No， 我们有很多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将来要永远与他同在。那我以下的讲道是跟一般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以下的讲道不是从任何的解经的书可以看得到，我以下要用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来解释很多的圣经。那这个是因为从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人，他生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当时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故事，所讲的比喻当中呢，你要从犹太人的传统去看，去思想，去了解，你会惊奇的发现到，其实有些所谓神学的难题，你要从犹太人的传统背景去解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非常容易了解。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听了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么请你稍微忍耐一下 ，OK？ 那请你 exercise， 请你使用你的分辨啊，分辨我以下所要讲的，我们一起来。我要讲的是主耶稣他怎么样来提亲这件事情。如果主耶稣基督是新娘新郎，他怎么来对教会来提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3:19-22，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我用英文讲说 extraordinary， 就是非常非比寻常的一段话。我们常常用启示录3:20说啊，弟兄姐妹，你还没信主吗？哎呀，好像耶稣基督在你门外叩门呐、啊，哎呀，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门呐、啊，让耶稣进来，他要与你同坐席啊，你就会有。得到永生哈，我们以前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哈，也使用这一节的经文哈。但是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是在对老底家教会讲的。老底家的教会呢，他说神就跟那个老底家教会讲说，你这个不冷不热的，我巴不得呢你或冷或或热，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OK， 那么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有各位分享过，我到了土耳其去参观了老底家的地方。在老底家的地方呢，你会突然发现到了它旁边有两个 city， 两个城市，一个叫做迪加波利，一个叫哥罗西。哥罗西那边呢是比较高，它的山上有那些冷泉下来， cold water， 非常好。那另外一个迪加波利呢，它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温泉，是一个热泉， hot spring。所以它那个整个山呢，你可以远远的看到它山就是一个白白的，都是比较钙化的那些白白的。所以它那个温泉呢是热泉，所以你可以人可以到那个地方就泡那个热的泉哈，就可以医治身体。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老李家原来就是说你不冷不热，巴不得把你吐出去，其实是有地理上面的关系啊。老李家的人哈，因为在下面比较在平原里面。 OK， 所以迪加波利的那个热泉进来了，哦，那个哥罗西的冷泉进来了，啊，到他们的城市里面，两个混合了以后呢，就不能喝，所以那个水呢，就变成什么？水只能做一个用处，叫做催吐剂。如果你肚子不好吐不出来，哎，喝了他那个水以后你就会吐出来了哈。所以神说，啊，我巴不得把你吐出去啊，那意思就是说哥罗西跟那个迪加波利他们的水到了老底家以后，你们这个水就只能吹吐气， OK。 所以他是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OK。 因为什么？因为老底家他那边很有钱耶，好，老底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大地震。那当时的罗马皇帝说，好啊，你们大地震，我要不要拨一点钱给你们哈，重建你们的整个的 city 啊。那个老底家的那个犹太人很有钱，他们是买卖黄金的地方，也出产那个黑羊毛的地方。他说谢谢，我们自己来。所以罗马政府罗马皇帝就说，哦，你们自己建，那我就免税给你们哈。所以他们之间有这样子一些的这样子的交易哈。但是那个当时的城市非常有钱啊，大地震把整个城市毁掉了，他说没关系，我们自己造，自己出钱，自己把这个城重新建立起来。罗马皇帝，谢谢你的黄金，我们自己有。那这么有钱的地方，我们就突然发现到在那边的教会受到那些世俗上面的影响。所以主耶稣借着施洗是借着约翰写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书信，就说，哎，我巴不得你或冷或或热啊，你这个不冷不热的，就像你们的水一样，我真的要把你吐出去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又接着继续说，我巴不得呢，你向我买东西啊，你这个瞎眼贫穷的，你好像你很富足啊。结果在那边责备了老半天以后，到最后他说，你要发热心，要悔改，看啊，我在门外叩门。那么弟兄姐妹，在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里面所叙述的这一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突然惊奇的发现到，如果你很注意到，它其实就是犹太人，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提亲的过程就是在三章二十节。你会突然发现到 ，How come？ 如果说老底家教会这么凄凉的光景，不冷也不热，他自认为自己是有钱的，哪晓得是瞎眼贫穷的残缺的。 OK， 这是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但是他这样的光景值得主耶稣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吗？ Yes， 为什么？因为三章二十节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次来提亲的那样子， Exactly the same， 完全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弟兄姐妹，犹太人的结婚的习俗，当一个男的，年轻的男的，就像我们 Jack 一样哈，年轻的男的，他看上了某家的漂亮的姐妹哈，像 Helen 一样哈，然后他们就之间呢有一些的稍微有一些的交往，那么这个新郎呢看上这家小姐，然后新郎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要娶那一家的女儿哈。然后他的爸爸呢也就稍微做一些的，这叫什么打听一下哈，那个对方小姐是怎么样的情况哈。那他呢当然也会稍微的看一下哈。那这个年轻的男的呢，他也会暗示给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嘛，哈，那个女孩子也会跟她爸爸讲说，某个男人可能要来提亲哦，所以他们在两个家庭之间其实都已经有一些的 family， 哈，有一些家庭之间的讨论。但是真正的这个女孩子呢，她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呢？因为提不提亲是谁主动呢？是新郎主动。那当他们之间互相有这样子交通的时候呢？但那个新郎真的要来提亲的之前哦，他会给个暗号，会告诉对方女方说，某一天呢、啊，我要来提亲啊。那你知道吗？来提亲的时候，弟兄姐妹， 提亲的过程是这样，男方的爸爸带着新郎官两个人啊，就带着有一些礼物，就来到新娘家里面。那么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敲门，就是叩门，就是我们刚刚三章二十节里面所叙述的一样。那么这个女方的家长呢，她就会跑到门口哈，他们这有一个 peek hole 哈，就是那个。有一个小洞，他看看外面是谁哈。然后当这个女方的家长看到外面，哦 ，OK， 准新郎来了 ，OK。然后这个新娘的爸爸，他就看着这个女儿哈，他就问这个女儿说：“我应不应该开门？”在那个时候，新娘如果不愿意嫁给他的话，他就不开门，他就摇摇头，他爸爸就不开门，然后那个新郎这个爸爸就猛敲门，他一直敲，他一直不开门的话，就表明什么？新娘不愿意嫁给你。那新郎的爸爸跟新娘就 turn around 就走了，这个婚事就没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到新郎来主动，新娘可以拒绝 ，OK。所以在经文里面，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若听到我叩门，你开门的，就表示什么？你愿意，就是说 ，OK， 我愿意来继续谈，我怎么样嫁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新娘准新娘知道这个新郎要来提亲的时候，弟兄姐妹，她要准备去 cook。他要亲自下厨，他要亲自下厨准备餐点。因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讲说，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要一同坐席。其实就是说新娘，准新娘要准备好餐点。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双方的家长要谈论他的 marriage contract， 或是讲说 marriage covenant， 就是盟约的意思。就是因为婚姻的这个约在他们的看起来是非常严肃的。那么只要一开门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坐席喝第一杯酒，然后呢双方家长开始谈论我的儿子要娶你家的女儿有什么条件啊，就是跟我们中国一样嘛，男方的聘礼是什么，女方的嫁妆是什么，你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双方就交换意见，对不对？那这个就每一家都不一样啊、哦、可能男方家里面比较有钱，女方家比较有钱，不管怎么样，反正呢他们就是互相的啊、哦、互相的共同达成一个协议。 OK， 在这个之间呢，他吃饭的时候，这个之间呢，喝了第二杯酒，一直到他们同意了，同意了，那么新郎就倒第三杯酒，就只有他跟准啊、就准新郎跟准新娘，只有这两个人喝，那么这个。他们喝了这一杯酒的时候，就是第三杯酒哈，这个好像非常像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第三杯酒喝了以后呢，那么就表示双方家长同意的这个婚事，他这个结婚这个 agreement marriage contract 或者说这个 marriage covenant 这个盟约呢，双方家长定好了，双方准新娘准新郎都同意了才喝那杯酒。那喝了这一杯酒以后呢，就表示呢 legally 他们结婚了。但是喝了这杯酒以后呢，新郎就很高兴啊，吹 shofar 哈，那个吹号角，呜呜呜呜呜就走了。然后新郎要跟准新郎跟准新娘讲说，我要回去在我父的家里面要预备一间房子，当我预备好了以后，我要来娶你。 OK， 然后就吹着号角走了，然后就宣告邻里就说啊，我的 marriage contract， 我这个结婚的这个盟约，我已经达成了协议，所以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新郎呢就不能够再喝酒了，一直等到他结婚当天才能再喝酒。那个新娘从那天开始，她就要戴一个面纱，走到哪里去，她要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名花有主了，你不要再来找我提亲了。但是她同时也在预备自己，她预备自己要做一个新娘，她预备自己，她要跟她妈妈学做什么菜啊，学做任何的家事，针线活什么样，她赶快要学好，赶快要预备好。那当这个准新郎他在父家里面预备好了房间以后呢，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娶，只有他爸爸可以讲说啊，儿子，你可以去娶你那个准新娘了。所以如果有人问这个准新郎呢，这个准新郎只能说，我不知道耶，只有我爸爸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娶我的那个新娘。 OK， 他只能说我不知道，我爸爸知道，这所有的这个决定权是在他的爸爸身上。他爸爸说可以今天去，所以他就高高兴兴的赶快去通知，赶快去通知新娘，我今天要来了。然后呢，他就吹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要去迎娶哈。但是这个迎娶的时候呢，迎娶的时候是 anytime， 任何的时间，连半夜都可能的。所以他们很喜欢搞这个叫做 surprise party。那么所以那个新娘呢，就赶快预备啊，她有那些我们叫做伴娘，对不对？就有些的童女嘛，还有那个童女呢，就要跟着预备好了啊。有一个灯，预备油，要跟着新娘嫁到他那家去。他不见得是跟着嫁进去啊，但是就是说是一个伴娘，所以他预备灯、预备油，在等等新娘来，等新郎来，等新郎。那这个就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的结婚习俗，那新娘被接去的时候，就接到新郎家里面开始结婚庆典，一连七天的婚宴。所以弟兄姐妹，在迦南的婚宴是七天的，七天的婚宴，所以那个酒用尽了也是很可能的。那七天呢，七代表完全，七代表永恒哈，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是永远的婚宴。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知道当犹太人这种结婚习俗的时候，你会突然惊奇的发现到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很多的经文里面，我们不明白的，甚至神学难理的，你现在突然之间都明白了。我们待会会来慢慢一页一个的讲。OK， 好，那么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他肉身的父亲约瑟和玛利亚为什么能够解除婚约呢？为什么？是因为当定亲了以后，当约瑟他可能吹了脚说：“哦，我跟玛利亚要结婚了。”可是，在那段期间当中，他在父家里面在预备房子，还没有迎娶过来。但是在律法上说已经定了亲，已经是结婚了，但还没有迎娶。 OK， 那这个时间呢通常可以拖到一年以上。 OK， 那他们犹太人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准新郎就是尽心尽力的，就是要把那个 honeymoon suite， 就是说他们的新屋新居重新盖好。 OK， 当这个新居的女主人进去的时候是全新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让他住在一个新房里面。但是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这个准新郎呢，他要花费所有的心思意念，他要做布置哦。你发现到是这个整个的结婚过程里面都是准新郎在预备， 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女主人可能对房间的设置布置都很有意见啊，但是在当时都是准新郎预备的，家具的摆设什么颜色OK， 全部是新郎准备的。我们新娘呢就预备好自己，等着她来迎娶你就是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要预备好自己？因为所有的事情主耶稣都为你我预备好了。 OK， 在那个所谓的结婚的盟约当中，他的聘礼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买赎你我们一样，那个 covenant 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跟他了解，玛利亚还没有过门，对不对？但是呢，律法上他已经嫁给他了，所以玛利亚跟约瑟其实是已经结婚了，只是还没有娶过门。但是约瑟说：“哎，奇怪，玛利亚怎么怀孕？”那很妙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犹太人的这个结婚过程当中，男方除了非常特殊的例子之外，男方不能够解除婚约的。我再说一次，男方不能够解除婚约，除非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了。约瑟说：“呜呼呼呼呼，怎么会这样子？”只有这种情况之下，男方才可以解除婚约。但是弟兄姐妹，女方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婚约，只有女方可以 walk out the deal， 男方 fully committed， 就像 Jack 要娶 Helen， Jack 就说 I'm fully committed， 我就是要娶你，我就爱你至死，他不能反悔，男方不能反悔，只有女方可以。了解没？这跟我们教会很像。耶稣基督他绝对按照他的 covenant 跟我们相爱，要毁约的人只有新娘。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不是毁约的人，我们都要向小孩人学习哈，我们的新娘呢？小爱人是我看到非常顺服、非常忠心、非常 committed 的。小爱人说他负责这件事情，他就负责到底。我可以告诉 Jack， 你娶了一个老婆是 fully committed。任何人娶了我们教会小爱人，他是娶到一个 fully committed wife。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忠心的新娘，忠心的心腹。OK， 那第四杯酒的奥秘，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29节。来，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在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按照犹太人他们对于逾越节晚餐的这些传统，他们有四杯酒要喝，哎，四杯酒要喝哈。我们这里不谈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的问题，而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每一个人在逾越节的晚餐，他的餐桌面前都有四杯酒，那酒量都很小。Okay， 那么第三杯酒，耶稣基督就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是我的血。这叫做血约， OK， 就好像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舍的。OK， 这是我立约的立新约的血，你们要喝。”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marriage covenant， 就是一个结婚的盟约。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他的门徒讲说，我将来要来娶你，我第四杯酒不喝，一直到我们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第四杯酒。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发现到在犹太人的结婚 这个风俗里面，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一直在释放一个信息，他就是那个新郎，他要将来娶他的门徒。我是在讲 spiritually， 我是在讲一个属灵上面，他要来和我们同喝新的那一日，在他复活国里面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第四杯酒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 OK， 所以你我都要准备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主耶稣他的应许，他要回来娶我们哈，在约翰福音1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在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这段话你看很多，我也看了，查看很多解经的书，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这一段话其实要从犹太人结婚的风俗上来看，很简单，也就是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说我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准备一个房间在那个地方，在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房间。他说我去了以后，将来有一天要来接你们。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对什么，对他的准新娘在讲说，嘿，就好像在犹太人的结婚的这个 marriage proposal， 他在提亲的时候讲的啊，我回去要预备一个房间，我将来要回来娶你。对，主耶稣他应许他要回来娶你跟我，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心腹。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前面这3节里面，事实上是耶稣对他的准新娘所说的话，他应许的他将来一定会回来。所以弟兄姐妹，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不是愿意做好我们做新娘子呢？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做主耶稣基督的新娘呢？我们有些的应用哈，第一，在神学上面有一个难题叫做子也不知道的难题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4章36节哈，来，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么这个在神学上面有一个难题，就是说如果说耶稣基督是神，他又是人，三位一体的神怎么会不知道？所以又引发了一些的辩论，说 how come， 怎么会连子都不知道？难道三位一体有分割吗？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神学辩论。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从 marriage 就单单从犹太人的结婚的风俗上来看的话，主耶稣事实上是在讲什么呢？哈，我什么时候回来迎娶你们，就好像我在地上，我要我爸爸告诉我，我才能够回来娶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去想太严肃的这些神学问题，哦，怎么子不知道呢？然后但是犹太人的爸爸要告诉他儿子说，儿子啊，某年某月某天你可以去娶你那个准新娘。他其实就是在这样讲，他其实在告诉你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娶地上的新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去想太多太复杂这些神学上的问题。 OK， 他只是很简单的讲说，我只是反映出犹太人当时的人所明白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的文化传统在讲什么，因为那个是他们当时通用的语言。那个时候他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人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只是我们不知道，2000年后的中国人不太懂得2000年前的犹太文化。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文化的时候，你清晰的发现这个东西很简单的明白，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将来要来娶你们，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很多的地方， 因为我爱你们，我要 honor 我的 marriage covenant， 我要实现我对你们的承诺，然后我要娶你们，要在勇士当中，你们羔羊的妻也是宾客，也是童女，要一同参加这个婚宴。好，我们再第二，我们看迎接的童女预备油哈，在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哈，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娘啊，这个也是一个迎接新郎哈，那这是也是一个神学上一个很大的一个 struggle 哈，但这个10个童女为什么没预备好油，一个进不去，然后家族说我不认识你们啊，这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些的揣测，但是其实在从一个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里面一看，原来那个10个童女本来他的就是要预备油，本来他就是要点着灯等着，这是他的 job， very simple job。 那这个地方就讲的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是仆人，你是侍女，原来天国里面我们以神的使女、神的仆人身份，就尽好你的本分就对了。他仅仅的、简单的在讲说，就好像在结婚典礼上那个童女预备油陪嫁，啊，或者不是讲陪嫁，就是说做一个伴娘的这种角色，进入到婚宴当中，就是说你跟我今天是以仆人、侍女的身份，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神就接纳你。嘿，不要去想太多其他的问题哈，什么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是一个仆人侍女的身份进去。第三，我们来看王子和婚宴要盛装参加哈。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太22章第2节哈。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整段故事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举办婚宴，这个就是羔羊的婚宴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那这个婚宴里面，所以我今天要求大家穿盛装参加哈。那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啊，那个没有穿礼服来的就被 kick out 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参加婚宴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服装。这个服装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面我们会提到哈。下面我们会提到，那就是说你参加的人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行为， OK， 所以基督徒呢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等着上天堂， No， 你要注意你的行为，你要穿好礼服，预备好穿好礼服。好，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从这个结婚的这些习俗里面明白这些事情。好，第四，主餐的意义。当耶稣基督说他擘开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其实就从犹太人的这个结婚的 proposal 提亲的过程当中，当男方的家长跟女方的家长说 OK， 我给你这个聘礼当做你抚养你的女儿这几十年一样，其实跟中国人很像哈。中国人女方呢嫁到男方去叫做余归，对不对？她嫁了到男家以后呢，就跟自己的娘家就断开来了，因为她就好像就是说她的生命就是要嫁到这一家去，她就属于那一家的人，就跟以前的家就没有关系了。OK，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聘礼的意思就是说，谢谢女方家长，你抚养这个女儿这么多年，我今天要把她娶回家了，那这是谢礼的意思。那么当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的时候，就是说 You be bought by a price， 这个聘礼就是整个的代价，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身体为聘礼，以他自己的血成为一个血的约定，这是一个 covenant。 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就是说原来主耶稣基督他的主餐的意义，其实就是再一次的 remind， 提醒你跟我，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娶你跟娶我。所以每次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你就要再一次思想你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 Amen。 你要思想到耶稣基督他付的代价是什么。最后，教会的心腹你预备好了，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吗？我们是心腹，我们是宾客，我们也是陪伴的童女。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九章第七第八节，一起来。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再次强调弟兄姐妹，当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句一样，我们要赤洁成为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样的善事就为你我预备了细麻衣，因为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来。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这个新天新地来之前，有一个叫千禧年啊，你可以发现到从启示录十九章里面的这个羔羊的婚宴，有一个千禧年后面呢，羔羊的妻变成新耶路撒冷城。我不知道这怎么转变的，但是这是神很奇妙的预备。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羔羊的妻。弟兄姐妹，神花费了数千年为他的儿子寻找心腹，他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许多的住处，将来有一天他要回来娶他的新娘。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你要常常的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预备好自己做心腹，因为你我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Amen。 哈利路亚。 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娶心腹，因为那个心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我们每一位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是属灵的新娘。主，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花了很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你买赎了我们，你用血洁净了我们，因此我们与你喝杯吃饼的时候，我们纪念到我们是专门单单属于主耶稣的，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庆典，我们再一次求你祝福 Jack and Helen， 求主与他们同在，愿他们的家庭成为基督徒这个非常美的见证。求主你也祝福他们，让他们很快的有敬虔的后裔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祝福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